今日讲到的讲题是出死入生，我们请江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先同心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为到今天的清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知道不是必然，是你的恩典你都去浮备，而且每一日在你里面都是新，你给我们新的开始，求你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和赞美，又求主你带领日的时间，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悟性，也都有一个柔和谦卑的心，以至主啊，你就为我们心灵你对让我们有空间去承载接纳你对我们所讲的说话，求你保守看顾，也都越过人的软弱和限制，让听的讲的在你面前同蒙主的教导帮助和提醒，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咁咧就今日你走入去面铺，咁你随时叫碗腩河或者鱼蛋河、云吞河咧，其实就好普遍啊。香港食嘢都好多，食河粉咁，我相信好多人都中意食啊，我都好中意食河粉。不过原来河粉咧，其实有一个典故嘅，系一个关于知恩图报嘅典故。就话说，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呢，在广州的沙河镇有位叫阿香的男人呢，就跟太太就在那里经营了一间的小食店。咁朝头早就卖呢个热粥和油炸鬼，晏昼呢就卖呢一个啲家常的便饭。咁生意都唔错，生活亦都好稳定。不过突然间有一日嘅朝头早，有一位身穿破衣的老人家呢，就唔知咩原因咁瞓咗喺佢铺头门口。咁如果摆咗喺今日呢，突然间瞓咗喺门口，唔使问就多数赶佢走啦。不过阿香呢就觉得呢位老人家就好可怜，咁所以就送咗一碗粥俾佢食。原本呢位老人家就唔好想要，因为佢冇钱，咁点算呢？咁不过阿香就同佢讲，你放心食啦，送俾你嘅係唔收钱。呢位老人家就好开心，唔收钱，咁嗱嗱臨咁攞咗，咁就好快咁食完，因为佢好肚饿。然后跟住佢每一日都出现，阿香亦都每一日送粥嚟俾佢食。不过有一日阿香就病咗，病到唔可以起身嚟去做生意，亦都冇胃口食饭。咁呢位老人家知道咗之后呢，佢唔系唔理，佢又决定亲自下厨，话要煮返啲好嘢俾阿香食。就希望佢可以尽快调理好身体，有营养呢，咁可以尽快可以好返。咁呢位老人家又的确好识去煮嘢食喎，就先用啲清澈嘅泉水嚟到去浸大米，然后就用力将嗰啲米呢就磨成米浆。然后再将米浆放喺个粥篮里面，将佢摇匀，跟住就放喺个锅架上面，下面系一啲滚水嚟去蒸佢大概两分钟啦。两分钟之后嗰啲米浆呢就成为好薄嘅粉皮，然后就将嗰啲粉皮对折，就折成三层。再用刀呢嚟去将佢切成大概一公分阔嘅长条，大概你啲河粉啲成形啦。最后就加上汤、一啲葱啊、盐啊、香料等等去调味呢，哇，咁就系一碗非常美味可口嘅河粉。老人家就好满意，跟住送俾阿香食。阿香原本瞓喺度冇乜胃口，不过哇，好远咁闻到河粉嗰啲香味呢，即时就食欲大振，咁好快不自觉咁食咗两三碗。咁啊，如是者过咗三日之后呢，阿香就好返，咁啊嚟到多谢老人家，亦都好好奇咁问佢，喂，点解你啲厨艺系咁高超嘅呢？不过老人家呢就长叹一声，唉，我原本呢系宫廷嘅御用名厨，话好犀利话，不过我就得罪咗啲小人啊，后期末年咁，通常好多呢啲小人啊，俾佢哋陷害咁啊，差啲都冇命。好彩呢就有人救我离开京城，不过就要四围流浪，亦都要隐姓埋名，然后跟住就嚟到呢一度。咁跟住呢位老人家呢就唔想连累佢哋呢，就要走。不过走之前呢，就将煮河粉嘅要诀秘技呢就写咗喺张纸上面去送俾阿香。 就跟住走咗啦。不过呢从此呢沙河粉呢咪真係就煮啦，亦都好多人鍾意食喎。喺呢个镇开始呢就远近驰名。咁大概你听落呢个故事都好感人。我諗最感动嘅地方就係呢位老人家呢好懂得知恩图报，是吗？冇忘恩负义。佢曾经好无助、好彷徨、好唔知点算。不过阿香就愿意伸手喺嗰个时候嚟去帮助佢。佢经历过呢个恩典，冇忘恩负义，有机会就知恩图报。其实某程度上，我哋就系呢位嘅老人家，是吗？原本其实我哋都好似佢一样，是吗？彷徨无助，焦虑不安。其实我哋就混喺呢个世界里面，好多时候唔知点算㗎。事实上今日我哋打开报纸，你扭开个电视，好多时候随便一单新闻都可以令到我哋好不安或者好不忿㗎。前几日深水埗一位妈妈亲手斩死自己的 BB 女，我听落非常非常之难过。即是你没答案的，不过你都问为什么她可以落着手去这样做。前两个礼拜大家知道台湾一位大学生在地铁随便去斩人。大学生照的应该有学问、有规矩，知所行止，有啲咩做，有啲应该做唔应该做，应该知喎。竟然做呢啲嘢。我第一时间嘅反应就係香港都有几万个起码啦，有数字统计，即隐蔽青年随时唔止㗎。会唔会好似传染病一样，有一日会传到嚟香港，唔知啊。上个礼拜咁我食解胃饭。即是做晒啲嘢，咁然后最后一齐咁食餐饭。不过一坐低呢，喺我对面就有一个男人，大概三四十岁啦，咁其实我唔识佢喎。佢亦都系未信耶稣。不过坐低呢，佢就系咁望住我喺度呻，喺度埋怨。咁呻啲乜呢？喺度讲，一坐低就讲，我个女啦大概五六岁到啦，不过五六岁嗰啲功课已经多到不得了。言下之意，即大概即好大压力，亦都好辛苦。于是者呢，呢一餐饭呢，佢就系咁喺度呻咗埋怨，起码都有三四次。佢系咁望住我喺度呻，我又唔识佢㗎。佢望住我，其实我又冇答案俾佢㗎。咁可以讲乜呢？我除咗叫佢信耶稣之外，其实我都冇咩答案喎，系咪？弟兄姊妹，今日其实原本我哋都系混喺呢个世界里边，俾罪去捆绑，俾好多欲望去限制，生活好多时候系焦虑不安，甚至彷徨无助。但系上帝莫大嘅恩典临到我哋身上，改变释放我哋，以至今日我哋可以成为上帝嘅儿女，可以住喺耶稣基督里边。有耶稣基督保守看顾我哋啦，呢个系一个莫大嘅恩典。弟兄姊妹，唔好因为日子耐咗，或长或短啦，但系唔好因为日子耐咗，慢慢就觉得呢份恩典好似系必然，即系俗啲讲，即系觉得好似系老讽，系嘛？即好似奉旨系应份，唔再当系一回事。唔好咁样啊！或者我哋都可以问一条好简单嘅问题，即系如果今日我系活喺呢个世界，但我唔系信耶稣，我今日会系一个点样嘅人？如果我唔信耶稣，今日我会系一个点样嘅人？唔知大家会唔会都曾经谂过呢一个问题？所以今日呢三段经文呢，其实你应该都会发觉到，其实有一个共通嘅地方嘅，就你睇一睇头两段经文咧，以弗所同埋哥罗西书咧，其实就有一个好简单共同嘅字眼，就系从前啊。咁所以明显就系、是，其实系将人信耶稣之前同埋信耶稣之后
你去做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吗？以弗所书第二章三到四节，从前是点点点，然而这是一个转变，就是说现在因为信耶稣之后有一个转变，是相信耶稣之前和信耶稣之后，很明显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然后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你发觉其实有一个对比，从前是点，但如今因着耶稣的恩典带来有非常大的转变。事实上呢，信和不信将这种的对比呢，你发觉在新约书信呢其实是屡见不鲜，即是出现过不少次的。以致藉着这些经文呢，我们略略可以知道究竟新约圣经甚至在上帝的眼里面究竟是怎样看一些未信耶稣的人。究竟上帝是怎样看一些未信耶稣的人。今天这两段经文其实是挺有代表性的。即上帝怎样看一些未信的人，你又怎样看一些未信的人呢？那些可以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同事等等。今天或者我们会以为未信耶稣的人啊，只要他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有一份不错稳定的职业收入，或者一个温暖融洽的家庭，或者看落这个一个卖相都不错，很符合到社会的期望要求，看落他都挺开心满足，又挺令人羡慕，他信不信耶稣大概不是那么迫切，不是那么重要。他信固然好啦，不过他又不信的话呢，大概又似乎不是真的那么大不了。他都不错啊，几符合社会的标准。但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你发觉不是这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怎样讲，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里死亡是指灵性的死亡。一个死了的人是不会有反应，你跟他讲嘢，他不会应你的。所以一个不信耶稣灵性死亡的人，他对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福音是不会有正面的反应。那你是有什么结果呢？个结果就是第二第三节，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然后信服邪灵，被一些黑暗的力量控制影响。第三节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里面的喜好来去行。请留意最后怎样讲，第三节本为可怒之子。这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无可避免，他只会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文化去走。这个世界讲什么他跟着讲什么，这个世界要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要去满足他肉体和他心里面的欲望。但你发觉越满足只会越被他的欲望去捆绑，最终成为欲望的奴隶。请我们留意最后怎样讲，在上帝眼里面是一个可怒之子，原来是惹上帝愤怒。我们知道上帝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满有怜悯。但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个这么慈爱这么有怜悯这么不想发怒的上帝，但如果去到那个地步连上帝都发怒，这个是一个什么的境况？哥罗西书都差不多，在第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从前是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是与他为敌。一个人竟然够胆是与上帝为敌，因为他不想上帝介入在他的恶行里面，介入了就没有了。所以一个人够胆视上帝为敌，你估上帝会怎样对他，会怎样看他？弟兄姊妹，今日我们是一个全球化的年代， 这个世界的风俗潮流文化，其实就是不断不断去挑动，去刺激我们里面的欲望。所以坦白说，一个人说靠自己怎样去对抗，所以罗马书在这一点上面其实很清楚，意思是一个人他不是义的奴仆呢，就只会是罪的奴仆，意思是是没得中立的。即我不想被罪核制话很辛苦，但是我又不想被上帝去管呢，我要自留，我中立好安全，我要自由，我要靠自己，其实不得的。弟兄姊妹，做基督徒其实是没得中立的。今日几多几多人其实就是活在欲望不满足里面，是吗？你看看周围，不满足这样，不满足那样。也都几多几多的家庭就是同样因为不满足是出现裂痕，甚至最后是破碎。即如果我们说靠自己，不靠上帝，不接受上帝的管教，不以耶稣基督为主，你觉得真是可以去面对吗？我最近听一个艺人去讲见证，他出身不错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并且可以请到当时非常有名的牧师帮他改名。你觉得好好吗？这样做其实都没什么保证，细细个自然他跟父母回教会，大个你估到了他就没再回了，跟着出来做事，是藉着一次歌唱比赛就入了去娱乐圈。后来因为一次访问的机会呢，就认识了他太太，后来跟着就结婚生了一对仔女。不过他太太就不是圈中人，但是他就不满足只有一位太太，亦都不满足只有一段感情。不过他就入了娱乐圈，你知道娱乐圈五光十色，是一个花花世界，你要结识异性就非常容易。结果他就因为他的不满足，令到他出现有几段的婚外情。他这样形容自己的，他自己讲的，是由欲望变成迷恋。他都曾经很内疚，但他控制不到自己，他是不能自拔。就是他太太忍受不到，就要求离婚。你发觉很简单，就因为这位艺人是因为他的不满足，是被他的欲望捆绑，不能自拔。最后家庭未破裂咯。我讲一个数字给大家听，大家应该一定未听过的啦。我听完之后其实我都好吃惊。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应该大概你都听过个名啦。咁呢个中心呢就有一个统计数字。佢话全美国呢就有三分之一人，你计一计条数啊，三分之一，足足过亿人呢在美国是染有性病的。不过这个已经是六年前，即是2008年的统计数字。现在过了六年了，好有可能是变本加厉。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世界？过亿人是染有性病。他们的家庭是什么的家庭？不要忘记，美国是不断输出他的价值观，输出他的文化，是直接影响着全世界。在这个末后不信的年代，几多几多人其实就真的好像以弗所书说，就是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潮流你去行事为人，不满足这样又不满足那样，就被他的欲望控制捆绑，是惹上帝发怒，原本是可怒之词。几多几多人其实就好像哥罗西书讲，因着自己的恶行，心里 是与上帝为敌的。所以或者我们都可以再问回刚才那条问题的。如果今日我不是信耶稣，我活在这个世界，你都走不掉，是不是？我会是一个怎样的人？不过上帝的慈爱又实在是长阔高深，实在是你和我都测度不到。所以以弗所书你发觉第二章讲完信耶稣之前那种无望的境况，去到第四节，哇，180度转变。怎样讲啊？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请我们留意，不要轻轻地大体完好像水过鸭，不好啊。这里保罗他怎样描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就这样讲其实是不足够的。你发觉保罗其实是加上了一个层次的，意思是什么呢？即不是只是上帝的怜悯，是上帝丰富满到舍的怜悯。不是只是上帝爱我们，是上帝用他的大爱你去爱我们。你看不看到那个层次？你就这样简单讲都不够了。保罗是要更加生动深入你去表达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所以你发觉上帝，我们原本在上帝眼里面是什么？是可怒之子，原本是与上帝为敌，是上帝的敌人来的。发怒通常你的反应是什么？通常的结果就是惩罚咯。敌人你对着他怎样？就算不是报复都好，都会敬而远之啦。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做，不单止不是这样做，上帝因着他的大爱，因着他满到舍的怜悯，上帝竟然愿意藉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无条件将我们这班可怒之子，将我们这班敌人，将我们在死亡的深渊里面拯救出来，叫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有新的身份，新的生命，给机会我们重新做人。弟兄姊妹，或者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这一份是一份什么的爱来的？所以或者跟着我们可以看一看，或者读一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请我们留意这里何等的慈爱，何等这个字呢？福音书曾经有一个片段是出现过这个字的，那个片段大家应该很熟的，就是耶稣是平静风和海，就有一次耶稣和他那班门徒夜晚在加利利海那里就上船，不过突然之间是狂风大作，波浪翻腾，哇，船就差不多要沉。那个门徒呢，原本有很多做渔夫，即是见惯风浪，见惯这些场面。不过连他们这一班渔夫都应付不到，以为是死梗，那怎算呢？他们就很紧张，就找耶稣帮手。你知道耶稣其实原本是在睡觉的，这么大风浪熬得这么紧要，耶稣都可以睡觉，你可以知道耶稣真的很累。不过耶稣就被门徒吵醒了，门徒就很紧张跟耶稣说，主啊，救我们，我们就来没命了。跟着耶稣怎么做？耶稣就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很快就完全平静。大家很熟悉，不过眼前见到这一幕，门徒实在太惊讶，太过震慑了。原本他们在死亡的边缘，但耶稣很简单一句说话，都不用做什么，只是一句说话，风和海竟然是完全平静，将他们拯救出来。你会怎样讲啊？有什么说话可以恰当去形容这件事呢？门徒真的没什么好讲啊。 只能够好直接简单咁样讲，喂，呢个系咩人嚟噶？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是怎样的人？怎样呢个字，其实就系呢度何等嘅慈爱，何等呢一个字，即系呢份系一份乜嘢嘅爱嚟噶？约翰对呢一份爱实在太过惊讶，太过震慑。佢唔知点样去形容，点样形容先叫恰当。佢唔知好似保罗好多形容系嘛，丰富满到舍嘅怜悯，以大爱爱我哋。约翰面对呢一份爱，佢冇咁多形容词啊，佢真系好简单直接咁样讲呢份系一份乜嘢嘅爱，这是何等嘅慈爱。并且请我哋留意，约翰唔系因为上帝保守佢健康，帮助佢事情顺利，工作如意，家庭和谐咁，又帮助呢样又保守嗰样，然后觉得上帝好爱佢。唔系，约翰系单单因为竟然连佢都可以成为上帝嘅儿女，单单因为呢一件事，呢一个身份，约翰已经冇嘢好讲啦，只能够好简单咁样讲呢份系一份乜嘢嘅爱，这是何等的慈爱。弟兄姊妹，你明唔明白究竟呢一份系一份乜嘢嘅爱？其实我哋要知道，今日我哋活喺呢个世上，苦与罪唔系少数人嘅例外，系所有人嘅必然。大家明白嗬？即系唔系少数人嘅例外，佢先会系咁，或者我会系咁，唔系，系所有人嘅必然。上帝其实好公平嘅，即系每个人都要面对，都会经历苦与罪。大家睇报纸啊！而家呢几日头条讲紧啲乜啦？未系审紧呢个前政务司司长系嘛？审紧呢个许生系咪？啊，我哋觉得佢好挥霍，好贪婪，好唔满足。但其实佢唔系特别坏嘅啫，佢只系正常坏。大家知个意思吓？即系佢唔系特别坏，佢正常咁坏。逆地而处，比着嗰个系你，你够唔够胆讲？我一定唔会咁样做。六四前几日又纪念啊，18万人喺维园，好大嘅苦难过咗25年，都仲有10几万咁，死咗好多无辜嘅人，好大嘅苦难。但其实我哋谂深一层，呢、这个其实唔系一个意外，偶然先发生，唔系。人类几千年嘅历史，你发觉唔系净系中国啊，整个人类几多几多更大更深嘅苦难，随便啊，你可以数到10样8样出嚟嘅。六四其实唔系一个意外，系人类历史嘅延伸。简单讲，系必然嘅发展，去到咁上下就会有呢啲事发生。苦与罪，简单讲，其实就是人类历史的写照。所以你知道今日，其实我们很多人很喜欢查传道书的，很想找答案，是吧？传道书就是其实讲的这件事，在日光之下，传道者他见到什么？就是见到你和我今天见到的东西，就是见到苦与罪，一样的，几千年其实都没有怎样改变。几千年见到苦与罪，日光之下是这样的。今日我们都是见到这些东西。所以不需要问为什么，因为没有答案。你见传道者很多时候我都不太知道为什么。很多不知道这样又不知道，那样又不知道。所以坦白讲，人的力量组织改变或者解决不到什么的。答案真是只有在耶稣里面。耶稣第一次来是救赎我们的罪，第二次来是解救我们的苦，更新这个大地。 所以今日我哋有冇盼望耶稣再翻嚟？你发觉睇翻约翰一书，成为上帝嘅儿女，跟住约翰就提醒我哋：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人，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即是你成为咗上帝嘅儿女，就好自然会有呢个盼望。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人，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唔使问点解，你成为上帝嘅儿女，就要有呢个盼望。我哋有冇盼望耶稣第二次翻嚟更新我哋，亦都更新呢个大地？弟兄姊妹，其实问一问啦，我哋究竟系边个啫？如果今日我唔信耶稣，我会系一个点样嘅人呢？我可以讲俾你知嘅，大概都唔会争好远。我哋无可避免就只会跟住呢个世界嘅潮流风俗去做人。即系你唔跟耶稣，你仲有咩好跟？除咗跟呢个世界，冇嘢好跟㗎喇喎。咁你混喺呢个世界，咁你唔跟呢个世界潮流，咁仲有咩好跟？如果我哋唔跟耶稣，系俾好多欲望唔满足去捆绑，然后喺上帝眼里面系还梗薄翼，是可怒之子，甚至是上帝的敌人。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其实就真的好像保罗所说，是罪人里面的罪魁。但上帝竟然愿意在死亡的深渊，无条件将我们这班敌人，这班可怒之子拯救出来，给我们仔女的名分，俾我哋新嘅生命，俾我哋真正嘅盼望。我哋做过啲乜啫，可以有呢啲咁样嘅恩典？弟兄姊妹，你会点样形容上帝呢一份爱？会唔会去到最后就真係只能够好似约翰咁样好简单一句啫？呢份係一份乜嘢嘅爱？这是何等的慈爱，上帝竟然连我都愿意去爱。我们经历过这份何等的慈爱，就不要忘恩负义，要知恩图报。所以为了避免我们真的不记得，你知道每个月是有圣餐的，其实就是将帮我们不要不记得，唔好唔记得啲咩，去纪念啲咩，其实就係单单去纪念上帝呢一份爱。唔系纪念上帝又保守你啲乜，看顾你啲乜，故之然有。不过唔系呢啲呀，圣餐只系单单去纪念上帝将我哋喺死亡嘅深渊里面拯救出嚟，俾我哋新嘅生命，俾我哋新嘅名分，俾我哋可以重新做人。圣餐就为咗避免我哋唔记得，忘恩负义，要学习做一个知恩图报，好似嗰个老人家一样，知恩图报。你点样去报呢？咁其实圣经好多经文㗎，你随便可以揀好多。不过或者我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啦，大家可能识背嘅啦吓。我以神嘅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留意最尾嗰四个字，理所当然，即系你有呢个身份，有呢个回应，唔使问点解噶啦。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是上帝的儿女，就应该这样去奉献，是理所当然。
宝贵十架。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保全为我而留。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